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高升圣子的启示。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请大家打开圣经，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训诲。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独生爱子，让我们因着这独生爱子的救恩得蒙救赎，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敬拜你。是的，我们也谢谢你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借着这爱子耶稣基督就能奔走一条永恒的天路。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祈求你保守今天所讲的话语是合乎你荣耀的福音的，以此来造就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更像你独生爱子的模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一段写照。彼得是这样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又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灵魂的果效，就是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在这末世经历许多的苦难啊，这是肯定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效法主啊，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怎么办呢？基督徒要有一个心态，有一个盼望啊，叫做永恒荣耀的盼望，借着这个盼望胜过苦难。啊，大家如果回去再看这个彼得前书，你就可以看到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彼得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展开这永恒荣耀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啊，他略略的提了一下，好像把我们啊的眼目带到了将来永恒的天上。但是这永恒天上有什么呢？啊，彼得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啊。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许多的苦难，不是吗？啊，尤其在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因为信仰而遭到逼迫，不是吗？啊，所以彼得前书这一段所描述的基督徒的苦难啊，所讲的基督徒面对苦难时那永恒荣耀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很明确的去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那么圣经上面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来解释这段经文呢？是有的啊，有的是希伯来书。所以从今年开始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苦难和可能要来临的大逼迫，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讲解希伯来书啊，一共有35讲，整年就是要来讲解这个希伯来书，希望能够通过讲解希伯来书，给在苦难中的子民们啊带来永恒的荣耀的盼望啊，就是我们今年的讲道的主题。好，那就请让我来给大家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请听神的话语。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立他为纯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感谢主的话语。惯常，我还是把中心思想给到大家。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所要讲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那位超越一切的高深圣子。我们说高深的圣子，等会会解释什么意思。神要借着他的话语启示那位超越一切的高深圣子，以此激励他的子民在大逼迫的苦难中坚忍到底。就是神要启示出这位高深的圣子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信仰到底。我会分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叫做终极的启示，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部分。第二部分是终极的荣耀，这是第二节的中间开始的那句，一直到第三节的中间的那一句。第三部分是叫做终极的救赎，这是从第三节的下半句下半段一直到第四节。终极的启示，终极的荣耀，终极的救赎。希伯来书被放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保罗书信结束以后就是希伯来书，然后就是普通书信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把希伯来书看成是新约书信，我们一般会有一个期望，就是这个书信应该有写信人、收信人还有一些问候。如果你们读保罗书信，你们就很习惯这样的一个开头，书信的开头但是你会发现希伯来书这些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希伯来书的格式跟新约书信真的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让我们来讲讲希伯来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其实希伯来书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实是一篇讲章。有人用希腊语读了整个的希伯来书，那么花了多长时间呢？据说花了55分钟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是一篇大概50分钟多一点点的讲章但是这篇讲章非常独特，是圣灵亲自启示的一篇讲章，所以在教牧学上面希伯来书会被用来当做一个讲章的范例来教导牧师们如何来讲道。那么希伯来书的书名就叫希伯来书为什么起这个书名呢？其实跟它的受众也很有关系。虽然希伯来书没有说这个书信是给谁的这篇讲章是讲给谁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给犹太基督徒的就是因为里面提到了很多献祭列祖旧约等等。那么谁写了希伯来书呢？有人说是巴拿巴不管是巴拿巴还是其他人是受众的这些朋友这些受众的朋友他跟受众是关系很好的而且他也是提摩太的朋友。那个这个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在公元70年之前因为书信当中有提到提摩太然后公元96年有一个教父的一个书信叫格里冕一书就曾经受到这个希伯来书的很大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多献祭和大祭司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这个耶路撒冷70年圣殿被毁之前就应该有这个书信了，否则不会这样的去提这个大祭司和献祭的事情那么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概要性的知识呢，基本上就可以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场景。希伯来书大概是一封由一个传道人使徒所写的 一个奖章。那这个奖章由信使被带到一个秘密的晚上的家庭聚会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刚受了尼禄皇帝的逼迫啊，尼禄因为焚烧了整个的罗马城，然后就嫁祸给基督徒，结果导致基督徒有很受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当时的基督徒的聚会是非常秘密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房子里面，门窗都关了，都锁了啊，微弱的灯光，然后信使带着这个希伯来书的奖章来到大概有20个人左右，10几到20人这种小型的家庭聚会当中，然后用非常轻声的那个话语来传讲这个希伯来书。当时会众也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去聆听啊，男女老少都坐在那里聆听上帝的话语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讲道对当时的人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是有的。因为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开始信心动摇了啊。希伯来书当中有讲到很多关于旧约献祭等等，并且说耶稣是远超越这些旧约献祭的，其实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当时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有犹太文化的背景，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犹太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啊，里面有献祭啊，大祭司啊，啊，各式各样的献祭啊，以至于啊，不明白真理的人啊，不清晰真理的人，可能会认为说犹太教比基督教更丰盛。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受了逼迫，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到犹太教呢？那么作者就带来了希伯来书，告诉他们其实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远超越犹太教的。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孤独的、惧怕的、恐惧战惊的，这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不是吗？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神对苦难中的子民仍然说话，这就是我们成了我们生活的力量的泉源啊。所以面对这个大逼迫的基督徒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啊，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读希伯来书之后啊所要产生的一个果效。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1到4节，其实就是这整篇讲章的核心啊，他把整篇讲章要讲什么完完全全的展现给我们。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啊，这个希伯来书1章1到4节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首先一上来作者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我们在苦难当中，神没有沉默，神一直在说话，而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苦难中的力量的源泉。第一节我们看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吗？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四个对比，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话语的丰富。第一个对比是古时啊，然后是末世啊，说明神一直在说话。第二个对比是列祖和我们，神在历史长河当中一直在跟他的子民说话。第三个对比是众先知，借着众先知，然后最后是借着他儿子啊，这儿子这里啊其实是没有定冠词的，所以他是一个儿子，所以借着众先知和借着一个儿子啊，他向我们说话，所以神的说话的方式也是非常丰富的。接下来啊是多次多方的那个晓谕，所以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是非常丰盛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啊，在旧约当中我们会发现神真的是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那些重要的话语是重复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查了一下，在旧约当中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你们猜一下，这句话大概出现了几次？ 这句话一共出现了八次啊，因为它很重要。还有重要的事件也是重复的，对不对？如果你们读到创世纪，读到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他两次出卖他老婆啊。还有就是在历代志或者列王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啊，什么什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什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不断的往复重复，这些其实都是神在多次的啊告诉我们一些真理。神的话语也不光是多次，而且是多方的啊，多种的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神在西乃山上是雷霆万钧的方法啊，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有闪电密云，然后神在那里说话，像打雷一样。但是神在地震烈火后，却用微小的声音啊，跟以利亚说话，对不对？这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的。神说话的方法有各式各样的文体，有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作者在这里想表达什么呢？作者想表达的是不是丰富整全的特殊启示啊？丰富整全的神的话是面对这个大逼迫的有力回应呢？很有可能是。但是作者在第一节讲完以后，他就马上跳到了第二节，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话语不光是有这四个对比啊，它是其实是一个两个约组成的一个福音啊。第一节讲的是旧约，第二节讲的是新约，但是这两个啊虽然有对比，但是是一个福音，都是讲着神的儿子。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实从和合本，中文和合本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从原文当中其实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在文法上面，这句话的主句是在第二节的前半段，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是说话啊，这个晓谕是主动词，前面神晓谕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个是一个分词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其实是要表达的是，不仅是要认识丰富的特殊启示神的话语，更要认识这特殊启示，这神的话语是以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为高潮为中心的，这才是面对大逼迫的有力的回应啊。所以作者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其实他想告诉我们，圣子就是那终极的启示啊，圣子是那末后要来的那一位超越一切旧约先知的终极的先知。我们记得在生命记里面神曾经应许过摩西，他说我必在你们兄弟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对吧？然后我要对他说话，然后他要将我所说的一切都要传给我的百姓啊。后来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去问差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回应了生命记当中这个应许啊。但耶稣怎么说呢？是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给到了一个确切的答案，耶稣就是那位超越旧约先知的终极先知。其实这个概念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得到了印证啊，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把耶稣称之为什么呢？记得吗？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指的就是那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借着这个太初永恒的位格性的道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远超越一切旧约先知这些人所传讲的道，借着位格性的真道产生了话语性的真道，这真道才是人类历史上最终极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神向那些苦难中的子民说，在大逼迫的苦难中你们不要怕，你们要认识那终极启示的圣子。所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生活的难处，当你遇到苦难甚至是大逼迫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寻求这终极的启示的圣子呢？你是寻求人的安慰呢，还是寻求神的话语呢？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好想找些人说话，对吧？ 你是寻求的是神的话语，但是你寻求的是那肤浅的话语，还是那丰富的话语呢？啊，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对信仰其实并不是很认真，最后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信仰的一些基要的内容，却不知道那丰盛的话语的丰盛，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使用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来获得力量来面对苦难。如果你寻求的是丰盛的话语，那么是关于知识的话语呢，还是关于圣子耶稣基督的话语呢？啊，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让我们好好思考的，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去寻求的都是一些知识，当这些知识塞满脑子的时候，却不认识那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但是圣经所要启示的正好就是这位圣子耶稣，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圣子，并且与他发生了非常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才会有力量来胜过苦难啊！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所要表达的含义啊！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啊，其实作者并没有停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耶稣是终极的启示，这位圣子是怎么样一位圣子呢？啊，所以作者继续啊，在他的引言部分，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把我们引到了第二节的下半段和第四节。这个终极的启示，他要彰显的其实是一个终极的荣耀啊，这就是我们讲章的第二部分，终极的荣耀。讲到这一部分，首先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基督论的概念啊，当我们去看这个圣子是谁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系统神学当中对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归纳，对吧？一般来说，基督论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基督的位格啊，如果大家记性好的话或学过的话，就应该记得基督是人神二性啊，他的位格是人神二性，他的工作包括先知、祭司、君王啊，因为他是一个中保。那么他的这个工作的中心就是他的代赎的工作。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应有的刑罚啊，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出来，与神和好，平息了神的愤怒啊，作为挽回祭平息神的愤怒啊，这些都因着他的顺服而成就的。那么最后他的状态呢啊，被称为叫降卑与升高啊，大家记得吗？这是在那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有提到的。降卑有四部分。啊，他的降生啊，他的受苦啊，他的受死和他的埋葬。他的升高有四部分啊，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掌权和他的再来啊。好，那么这个整个的大概，这个基督论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作者要从哪里让我们来认识在苦难当中获得力量，要在哪里来认识这个圣子的哪一部分的属性或者哪一部分的工作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节的这个第二句话哈。作者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一讲到承受万有，大概有人会想到亚当啊，但是这里不是讲亚当，而是讲末后的亚当在成就一切的救赎之后高升，升到天上，成为万王之王，在天上掌权啊。诗篇二章八节啊，是这句话的那个源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所以这句话叫做承受，早立他作为承受万有的，指的是高升的圣子啊，他曾经降卑，但是他现在升高，坐在天父的右面。那么这个高升的圣子到底是怎样给到我们在大逼迫当中有力量的呢？因为我们发现这位高升的圣子有极大的荣耀，不是吗？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是为了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当我们一想到将来与高升的圣子一同在天上作王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好多的荣耀，然后以至于我们就想到今生的苦难只不过是至暂至轻的不再重要了我想这个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作者在讲完这个高升的圣子以后呢，接下来他又介绍了一位在创造中的圣子，创造的圣子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为什么讲完高升的圣子要讲到创造的圣子呢？因为这位高升的圣子的荣耀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他本身在创造中就已经蛮有荣耀，他是荣上加荣。哇，所以作者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圣子的荣耀是非常大的。诗篇19篇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两节经文有没有想象到这位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圣子耶稣基督他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呢。但是讲完高升圣子的荣耀和创造圣子的荣耀都还不足以表达真正的荣耀，接下来作者要让我们看见神本体的荣耀。所以第三节作者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稍微解释一下，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在原文当中翻译有一点点两难。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光辉可以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它可以是反映出来的光，比如说这个光照在一个地方它可以反射光，或者是它本身就有光发散出来。那么到底怎么解释呢？到底这个圣子的光是从它里面发出来的，还是因为圣父照在它身上而拥有的这个被动的光呢？下一节给了一个答案，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圣子不是镜像，不是神创造出来的亚当这个神的形象，而是神本体的真相。原文可以这样翻译说这个本体的真相可以翻译成上帝属性的全然代表，也就是说圣子就是神自己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子的光芒，圣子远超越摩西。我们记得吗？在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以后，他下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脸上充满神的光，发光，对不对这是出埃及记第34章描述的，以至于亚伦呢还有一些其他人看见都有点害怕但是摩西这个光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光，他是映射了神的光但是圣子的光芒，圣子的荣耀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点在新约当中得到了印证。登山变相的时候圣经描述说耶稣基督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衣服为什么洁白如光？因为他的整个身体都发光，使得他里面透出来都是光，所以使他的衣服非常的洁白。最后这位圣子在启示施洗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也描述了约翰施洗约翰是那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也描述了，他说灯台当中有一位人好像人子，穿着长衣，只垂到脚，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睛像火焰，脚像那个铜光明的铜，然后反正就是他发光面貌如同烈火烈日放光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光芒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那么你会说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样来描述这个圣子呢？因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这个圣子到底是谁。他是不同于圣父却与圣父同等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丝毫没有比圣父少，是他从他里这个荣耀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但是他又是圣父的这个荣耀的光辉。好，那么讲到这里，那么这个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作者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其实作者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位圣子是终极的荣耀，他不只是高升的荣耀，他不只是创造中有荣耀，他更是在永恒当中 有荣耀，他的荣耀是从永恒当中来的，彰显在创造当中，又彰显在高升的状态当中。所以罗马书第11章36节是这样说，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是不是啊？本于他就是永恒的圣子，倚靠他就是在创造中的圣子，然后归于他就是高升的圣子，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这个描述不是偶然，是作者的刻意，是圣灵的感动。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哇，神的话语是非常精密的被写下来，不是随意的写的。所以以至于有神学家就开始研究这段经文，他们一研究发现不得了，哇，原来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结构是有个奥秘的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的图示如果有的话，屏幕上图示我给大家展现出圣经学者研究这段经文所得出来的一个夹心饼的结构你们可以看到最外面把它标记成 A 和 A 一撇是讲的是远超越一切话语的中保先知和天使。耶稣是远超越先知和天使的因为他们都是话语的中保。 B 和 B 一撇就是这个夹心饼的下面一层，里面一层 B 和 B 一撇是耶稣是远超越一切的君王和祭司前面讲到创造，对不对他是君王的职分，然后呢后面讲到了救赎，他是祭司的职分。 C 和 C 一撇就是在里面一层，是讲到的是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掌管者。然后 D 和 D 一撇就是最里面讲到他就是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所以这个夹心饼结构让我们不断的往里走，看到这个圣子的荣耀是永恒的荣耀，他是一位永恒的圣子。所以作者的意图是说，圣子在创造中的荣耀已经让我们叹为观止，圣子在高升中的荣耀更是极重无比，但是这些都发端于圣子在永恒中的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自己，一切的荣耀的源头就是在于上帝自己的真荣耀，而这超越一切的真正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永不改变的真正的荣耀，就是我们胜过一切苦难的法宝。我记得我在有一次真的是经历了这样的荣耀，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可能有一些，大家不知道，可能我有一些拖延症拖延症就是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会拖到比较晚才能够写，因为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够下笔所以至于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往往是在星期天早晨完成的。那么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早晨我就非常非常的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主啊，我实在不想做不下去了，太累了，这个工作太累了但是当我觉得太累的时候呢，我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去仰望基督，我就去想象自己在基督跟基督一起坐在天上的荣耀的大光里的场景。当我一想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不再劳累了就继续开始写讲章，不断的写下去，最后把讲章完成录音，然后发给大家。所以这个圣子在永恒当中的荣耀圣子的荣耀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战胜劳累的苦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圣子的荣耀呢？有时苦难很大，但是再大的苦难都无法遮盖圣子的荣耀，不是吗？当我们看见这荣耀的时候，一切的苦难都将成为至暂至轻。所以刚才在引言部分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荣耀的大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思想，今天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得着呢？不是任何世上的物件，也甚至不是一些所谓的属灵的知识和经验，而是认识那位荣耀无比的圣子。今天什么是你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工作呢？也不是任何世上的成就，也不是 任何所谓的属灵上的成就，而是单单去传讲明白这位荣耀无比的圣子，不是吗？这圣子的无比的荣耀将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极大的力量的源泉。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似乎整个的经文已经推向了高潮，但你会发现这个作者还在继续写为什么作者在继续写呢？有非常重要的道理其实这讲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基督的位格，但是没有看到基督的工作，对吧？单单认识基督是终极的荣耀还不够，我们其实还要去明白这终极的荣耀所产生的终极的救赎，因为这救赎才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认识基督的位格不够，还要认识基督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今天讲章的第三部分，终极的救赎。讲到救赎其实我们应该明白，如果你看过希伯来书的话呢，那么希伯来书的主题不是讲的创造，不是讲的是那个统管万有，不是讲的是基督的这个那个位格，更多的是讲的基督的救赎因为如果你看过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主要论述讲的是基督这位大祭司。有圣经学者是这样认为，他说八章一节其实是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的要节，最重要的那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八章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那真帐幕做执事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其实是基督这位大祭司。希伯来书的警戒也都与救赎有关。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嘛，所以他对弟兄姐妹是有一个劝勉警戒的，这些都有与救赎有关我罗列了一下大概有这几方面第一个警戒是不要忽略救恩，二章三节。第二个是领受了救恩要悔改，不要应着景象，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二章第十二节。第三个是不要在救恩上不思长进，五章十二节。第四个是不要背叛救恩成为背道之人，六章六节。第五个是要活出救恩，十章十九节。最后要愿意为这个救恩背负十字架，十二章二节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样来论述基督的这个终极的救恩的呢？你会发现他是从这个圣子的统管万有开始的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三节第三句话，作者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马上想到这句话是对应前面创造诸世界的，对不对？因为他创造诸世界，他接下来他用那个托住万有嘛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掌权，或者说统管万有意思就是说宇宙万有的形态都是从耶稣基督的本性创造出来的，我们今天所有一切世界上的美善其实都是耶稣的本性，但是耶稣创造出这个本性这些万有以后呢，他还用他的这个本性创造出这个万有运行的法则，使得这个宇宙不断的运行下去。那你说这里是不是作者为了要字句公正对称才写这句话的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作者要引出后面的这个耶稣是终极的救赎。我们知道圣子统管万有万有都已经被命定了他的归宿，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都是创造都是有目的的。那既然有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一定是将来神最美好的目的。那今天这个目的被罪破坏以后，神就一定要救赎。所以这个统管万有一定会带来，圣子的统管万有一定会带来圣子的救赎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开始讲他的救赎我们来看第三章的最后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到这里终于引出了整卷希伯来书的主题，耶稣是那位大祭司。 而且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一位大祭司，他是超越亚伦的大祭司，他所做的事情是远超越旧约和旧约中的圣所和祭物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首先，洗净人的罪指的是十字架的代赎，对吧？啊，洗净了人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宝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因他替我们承担了罪有应得的刑罚而被洗净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洗净了人的罪以后，耶稣做了什么事呢？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他是远超越亚伦的大祭司，他所做的事情是远超越旧约和旧约的圣所和祭物的。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坐在高天至大者，就是圣父的右面，象征的是权柄、得胜和蒙悦纳，就是这个事情啊，耶稣已经成就了其实这句话是来源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讲的是弥赛亚成就了他救恩以后坐在天上掌权。耶稣曾经也这样说过他对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那么你会说，那为什么说圣子超越亚伦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动词，叫做坐着坐着相对于站着说的，对吧？那么坐着有什么道理呢？站着又有什么道理呢？希伯来书第10章11节和12节告诉我们，坐着比站着的更超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好，讲到这里，你觉得这个在讲旧约还是新约？这是旧约。凡祭司天天站着，对吧？这个旧约的献祭，动物的血不能够永远的除罪。好，我们再来看第10章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怎么样？就在神的右面坐下了。站着的亚伦，坐着的基督；站着的旧约祭司，坐着的新约中保。站着表示工作还没有结束，坐着表示工作完全成就了。所以作者在这里的意图是什么已经很清楚了，圣子是那位终极的救主，他不是亚伦等次的祭司亚伦等次代表人的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代表属天的祭司。所以你可以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会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好奇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其他的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好，所以在这里作者要告诉那些初代教会受了逼迫的犹太基督徒，不要重回犹太教。犹太教表面上看是丰富，但是其实基督比犹太教更丰富。基督的信仰，基督的献祭远超越旧约的献祭，基督的等级远超越亚伦的等级，基督这位大祭司是终极的大祭司，基督才是终极的救主，基督信仰才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得救的信仰这就是作者要告诉当时的那个犹太基督徒，也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那么从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作者的意图，就是在它的结构里面我们刚才讲完了这个结构，大概讲完了这个结构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工整的结构其实作者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整全的基督论是我们面对苦难的至宝。我刚才有讲过嘛，就是为什么他讲到这个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甚至是神本体的真相，却没有停下来呢？继续往下讲，是不是因为自举的对仗工整了？其实不是的，作者是希望让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基督，不是吗？这位基督不光创造与高升，他还统管万有，并且降卑救赎 基督的荣耀不只是在创造与高升，他也在统管万有与降卑救赎当中。所有这些都发端于永恒圣子的真荣耀当中。所以作者要我们以整全的基督论来面对苦难。当我们对基督认识的非常完整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力量也是无比的强大。啊，这就是作者的意图。所以你看，作者刻意的安排了一个夹心饼结构，刚才我讲过了，对不对？啊，我刚才从外到里给大家讲了一下，我现在再从里到外给大家讲一下。最里面第一和第一撇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永恒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C 和 C 一撇，这个永恒的位格它所做的事就是创造和掌管。B 和 B 一撇，它这个创造和掌管带来他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是超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祭司。最外面 A 和 A 一撇他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在他远超越一切话语的中保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工作当中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四节可以看到基督这位中保的三个工作：先知性的工作、君王性的工作，还有祭司性的工作。所以作者不仅要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位格、圣子的位格，更要让我们认识圣子的工作。这个被称为叫整全的基督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够吗？我们真的认识到基督方方面面的位格、本性和他的工作吗？当我们面对苦难没有力量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怪别人，因为我们常常是对基督是不认识或者是不够认识，以至于我们活不出信仰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大逼迫当中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四个字，叫做仰望基督。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就讲出了这句话，这个中心。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面。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救赎，已经坐在天父宝座右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凭着信心仰望那位基督，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苦难。最后，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这位基督的大祭司的工作以后，他又回到了终极的启示。我们来看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知道天使是受造界当中最有能力的，而且律法也是借着天使的手设立的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提到的。但是基督是怎样的呢？他是超越天使的他所承受的名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在在那个启示录当中有提到所以圣子的终极荣耀产生了他的终极救赎，借由他的终极的启示显明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战胜今生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我再讲一遍，圣子的终极荣耀产生了他的终极的救赎，借由他终极的启示显明出来，成为上帝子民，战胜今生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最后，我要以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来作为一个总结，希望弟兄姐妹们真的能够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仰望基督。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这样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我们求上面的事是因为有基督。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基督的救赎已经成就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将来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苦难， 就让我们仰望那终极的启示、终极的荣耀、终极的救赎者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奇妙无比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把希伯来书给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生活的艰难的时候，甚至是大逼迫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应该如何去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仁义的方法，而是靠我们转眼仰望基督，看见那位无比荣耀的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救赎，在他荣美的远超摩西、远超先知和一切天使的启示当中，我们去明白他的荣耀到底有多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看清我们今天的苦楚，就可以奔走前面的道路不疲倦，一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为止。所以主啊，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福音信息，都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力量，来面对他今生一切的挑战。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